好，我们有几位上礼拜没有连接的哈，那我稍微做一点复习。我们这是约书亚的下半部，就是这一章完就约书亚就完了哈。那约书亚他是衔接摩西的。刚才牧师在讲那个到85岁还在说我要去征战的那个是加勒，不是约书亚哈，所以那是加勒啊，就是一个很年老的加勒。那约书亚比他年轻，约书亚他跟着摩西的时候10几岁，然后他就跟到，因为唯一进到这个迦南地就只有两个嘛，加勒跟约书亚。那约书亚是年轻人，我觉得年轻人能有这种魄力，还有这种洞见，是我很就是怎么讲，很感佩的。为什么？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年纪大了才回。就想到哎呀这些智慧哈，就早知道当初怎么样，就有一些智慧累积哈不过您不管怎么样学到了也就好了。但是像约书亚这么年轻，早一点可以学到的话，就后面就多得一些福气啊，也让别人蒙福。所以年轻人加油哈。好，那么现在呢周弟兄你有拿到讲义了哈？
有了
哈。OK， 好，现在呢我们第一点的重点是说，我们都很希望神跟我们同在，对不对？神也很乐意跟我们同在，但是有一个秘诀，你要跟他同行。你如果不跟他同行，不跟他在一起的话，你不能说神怎么都没有跟我在一起啊，他要跟你在一起，可是你不能走开，好，你要跟着。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先跟他同行之后，你就更明显的清楚说神是跟我在一起的。我们记得雅各有一句话很经典的话，神在这里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常常刚刚开始就是这样，你不知道说神在你的各个层面，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你从什么事情的发生或冲击，你跟他祷告了，神在这里神也在这个世上，神也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呢所以要神跟你同在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你要跟他同行，你跟着他。那么神同在有什么结果呢？上次我们从你的讲义上面下的这个部分呢，上面提到说你的道路就会亨通，凡事顺利。什么叫做跟他同行呢？他怎么走我就怎么走，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个叫同行。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就像那个孩子对父母亲的听话一样，做听话的孩子那我们已经把这个遵从的第一点讲过了，现在我们讲到说这个约书亚的过河呢，一开始呢一踏到水里面，河就开了道路给他们过去然后呢第一站要攻打的就是一个很高大的耶利哥城。然后他们的方法呢是按照神告诉他们的，每一天一次，到最后一天怎么样？7次。刚开始是很安静的，很耐性的，都没有意见的没有想说怎么还在绕呢，怎么还在绕呢。到最后神说大声喊呐，一听到那个号声就大声喊呐，那时候就要所有的力量都弄出来喊了结果城是被喊倒的。很奇妙哈，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征战呢，不是你使尽你的力气就可以赢的，但是当你有神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的那个这个用喊的我觉得有很多意思这个喊的就是我们的口喊嘛事实上神给人的口有权柄的。因为开始神造人的时候我们有他的形象，然后神创造的时候说有就有，那我们这个喊的时候背后呢，你怎么肯喊，怎么愿意这样喊呢？你有你的信心，你有相信说神告诉我们要这样喊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按照神所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喊。所以到那个时候每一个人尽一份力量去喊这两天他们刚才洪俊弟兄告诉我们说，在那里我们的退休会呢，我的信息呢前面的部分是同舟共同心合意，同舟共济 我们弟兄姐妹，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在一起哈，我们是没有办法成长的。今天那个信息里面的最后一点，继续的成长，你没有跟人在一起是不能成长的。所以我那一天我的信息是同心合意，那要在一起，要一起来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心思调在同一个，英文说 page， 同一个起跑点上面，我们的心思要一样，我们的心意是要一样的。我们个性不同，我们想法不同，啊，有很多那种我们的固有的刻板的成见，大家都有，大家都有。你相不相信你有成见？
有
啊。什么叫成见？美国人认为皮肤越黑越美，中国人呢，包着。打伞越白越美，那打到底哪一个是美呢？我们所以成见就是一个刻板的观念，哈，就是你一项习惯的观念。那我们怎么办呢？有人认为黑美，有人认为白美，哈，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如何同心合意呢？这个就是要我们的心里面的那种心的质量要一样，不是在于外面的标准是什么，或者是看起来是什么啊？所以在约书亚这样的一个阶段，进到从过约旦河进到啊迦南地去打仗的时候，你看到我给你的第二个经节，因为有人没有在哈，我要再强调一下这两个主要经节。会众，这些他带领的会众对神有这样的，等于说对约书亚有这样回应哈，可能是你不是你上面的哈，有一个地方。好，对不起，可能你们没有出来。第一章第有吗？他们回答约书亚说，有没有？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必去。有这一节吗？
有
哈。好，这一节很重要，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必定这样做。啊，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成长的。那要怎么做呢？按照神的标准来努力来做。好，这是我们第一个讲的。你要体会到神的同在吗？你要确定神是跟你在一起吗？那么你有责任跟他同行，按照他的话语去做。好，好。第二个，我们来谈一下约书亚有没有失败的时候？有，啊，并不是一个人很认识神的话，他很有信心，然后呢他胜利过，得胜过以后就怎么样，以后都没问题了。这个不是叫做凡事顺利，凡事顺利是意思是说呢，你或许会有你失落的时候，你失败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你还没有成熟的一些决定之后，你还是可以得胜啊。所以其实约书亚这个失败呢，是也不是他自己的问题，是当中有人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但是我告诉你，圣经说我们是肢体，我们是肢体。 It's OK 让他叫没关系，好吗？好甜哦，爷爷。好，我们对神也是这样，你知道吗？天上的父，天上的爸爸，对不对？哈，好，我们都是肢体，我们是神的家的人，哈。那当有一个人患难的时候，我们与他怎么样同患难？当有一个人犯错的时候，我们跟他可是有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说好像这样都被你连累到，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是肢体，我们是分不开的。所以圣经保罗一直要给我们一个观念，我们不管是哪一个肢体的哪个部分，大小手脚头脚什么，哪个地方内脏什么，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缺一不可的。所以呢，当有人喜乐的时候，我们同喜乐，那就不能有嫉妒咯，那就不能有不平咯。有时候我们讲啊，那种人也能得到这个结果啊，像我这样的人都不能发达，那种有时候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来到教会神的家中里面的时候，从我们自己的家讲起好了，到神的家来啊，一样的，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啊同享乐共患难的啊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体。 所以约书亚，我讲他的失败呢，其实不是他的失败，可是他确实要承担失败的结果。这个是必然的。一个领导者有问题的时候，他就是要承担。我不晓得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台湾我经过，如果某一个部门做事，下面的人做事做坏了，怎么样？谁辞职？那个领导要辞职。中国有没有我不知道了哈。那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道理哈。那这个失败在哪里呢？失败在第一个，没有听神的话啊。那这个没有听神的话的来由在哪里呢？这个没有听神的话的来由是因为人性，人的特性跟神的特性差很远。在旧约里面呢，神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他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是圣洁的啊。那如果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属神的人不是圣洁的，不像今天早上讲说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不是像神的，那我们像谁呢？你说我们像谁？如果不是像神的话，就会像谁？世上有两个，一个权柄就是神嘛，对不对？他造我们，可是呢，人服了撒旦，人把这个管理权奉送给撒旦魔鬼。本来是神说你的是我的孩子，但现在呢，亚当夏娃听了撒旦的话之后，等于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了。所以如果你不是要像他这样做，你就只能像他这样做。你说我中立不行吗？你说你能中立吗？如果你能中立，就不会像早上我们念的罗马书说的，我真是苦啊，想做的做不到，不想做的却偏偏去做，有没有？这是我们还没有得救，没有神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境况，好苦啊。别人或许表面看不出来，我们里面知道，里面所包藏的，里面的那种苦，我们自己体验。有时候我们把它盖起来，盖久了我们就麻醉了，就没有感觉了。但是神唤醒我们里面那个良知，唤醒我们里面那个，让我们的灵再活起来。现在我们属他的了，所以他说如果你属我，你是圣洁的子民，我是圣洁的，你也要圣洁。这一点就在这里。神说你要这样，全部你第二站要打的地方呢，你不可以留下任何他们的东西，的战利品全部都不要。那人里面有一个什么想法？好可惜啊，对不对？那我们还有一个借口哦，不要那么浪费嘛。有时候我们有很多那种想法，都觉得很合理，啊，后来就变成说，神啊，你真是不合理，那好好的东西，那牲畜全部要杀掉，好残忍哦。我没有这样想，知道吗？当你不跟神走的时候，你如果向着魔鬼的想法去走的时候，你不但没有听神的话，而且你会误解神，你会开始对神有成见，对神有抗议，对神有怒气，会这样子的。因为魔鬼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憎恶神，离开神，他就是这样，那么把你带到灭亡的地步。所以其实这个亚干呢，你看那个那个失败的这个经节哈，我有出来吗？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二节有出来吗？
有
没有印出来。好，
七章十二节
有吗？
有，
在第二个失败旁边。
OK， 好，我们念一下来。因此
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诅咒的。
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哦，一开始神说你们得胜的秘诀就是我跟你同在。约书亚不要怕，我跟摩西怎么同在就怎么跟你同在，而且你要谨守遵行。但是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好，没有把神吩咐的话百分之百听，请听清楚，我百分之百的顺从神的话是不打折扣的。你说现在是恩典时代啊， 神的恩典是百分之百的，可是神的公义有降低吗？他的圣洁是全然的圣洁啊。旧约跟新约不同在哪里呢？旧约的时候我们把律法部分比下来差多少就差多少，没希望的，没有路可以走的，该处罚就要处罚，像这样子。新约就不用处罚了吗？不是，新约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其实这里也有第二次的机会，神总是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他怜悯我们。再看一个经节，我们看一下那个啊，《生命记》第四章，圣经前面第五本，摩西的五经的最后一本。生命记第四章，我们从25节开始。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没关系耶，琳达没关系，让他在里面。第四章25节，好，这个话是谁讲的？是摩西讲的。好，你往前面看，就是摩西讲的。等于说他还没有进入哦，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讲的哈。在这里摩西讲了一个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就是预言，就是以后你们进去之后会发生的事情。那么之前呢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遵行哈，你们要遵行神所给你们的律例，一样的就是百般的再次在盯他们，你要谨慎哈，不要忘记神跟你们立的约哈。好，那接下来到25节的时候，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等于说以后你们进去之后，生子生孙有好几代了，然后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好，这是一个预言，这是一个说你们进去后以后会发生这个事情，这个是神的话语的一个神的，我觉得是神的爱。你会觉得父母经常对孩子说，你要这样啊，不然以后会怎么样啊，我以前就是怎么样，有没有，就是说我告诉你现在如果不怎么样的话以后会怎么样的。那这个呢，神已经预知了，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已经预知了，不是神要他们这样，是神已经看到说你们这一群人好不容易打了多少胜仗，然后呢占领了这个迦南地，我要给你们的，这本来是就是神预定要给他们的，结果呢之后呢会怎么办呢？会怎么发生呢？好，我们看26节，一起来。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意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好，先到这里。这里摩西还没有进去，就借着圣灵的感动，所有神的话是圣灵的默示，不是摩西先知道，不是，是圣灵感动他写下这一段。这一段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犹太人他们再一次复国是在几年？1948，所以你知道他们亡国这个当中2000，从那个其实被掳70年回来哈，大概2000多年哈，罗马帝国就辖管他们，这些年就是这种情况，他们就被打散了，他们就沦落了。被特别是希特勒对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逼迫，有没有杀害这个犹太人，然后你看哪一国国家没有犹太人，到处都就好像就是流浪汉一样， 但是呢，神的话在这里说，如果你们寻求他，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神的那个爱？我从那里看到神的爱呢？明明知道这一群人进去要失败，明明知道我的孩子这下去会落魄，可是怎么样？我陪着他们，陪着他们，跟他同在一起。好了，到那里失败了，被成为就是好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到处都去啊、很奇怪，这世上人很讨厌犹太人呢。就是很讨厌犹太人，
太厉害，太会赚钱，
是会赚钱，太会赚钱，感觉好像你，可是希特勒想把他们杀尽，不是这个原因的，他认为他们是人渣。希特勒想要杀犹太人，是认为他们是不好，他们的种不好，劣等民族。希特勒的观念是，我要保留那个
好的、
优等的。物竞天择嘛，所以他帮天尽责任，把那些劣等的，因为他看到犹太人到处流窜，有没有啊？等一下这里，等一下那里，都是人家的那个俘虏嘛。然后他说怎么搞，就很让他们。当然有一个很有形的原因是，他们只拜一个看不见的神，这个太不科学了，对不对？看不见的你在拜什么嘛？然后好固执哦。很固执，什么不吃，这个也不吃，好多他们的禁忌哦。但是他们就可以这样执守，他们怎么执守你知道吗？学乖了，他们学乖了，70年的俘虏，神用70年来医治他们被盗的病。接下来不管他们往哪里去，一回到1948年，一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又回复国之后，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是一个语言。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子2000年已经灭国了，回到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时候还是一个语言，希伯来文。顺便插一个，希伯来语是世上的语言唯一没有脏话的语言。神的拣选的，神所命定的，不能有不圣洁的，不能有一点点是魔鬼在用的工具，绝对不可以。所以这个是摩西在他们还没有进入，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遐想了，我想说摩西他可能也不羡慕进入，就是我神都已经告诉我说他们进去会怎么样，而且进去要打仗，这是我自己想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为摩西打抱不平，说为什么他不能进去。我想摩西很安于神怎么带领就怎么带领。好，那么往后面再看一节好了。30节，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好，请我们记得这句话，摩西告诉我们的。虽然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这么的凄惨，他们经过那么多的患难，他说你的神是有怜悯的神。所以当我们对人用公义来看一个人，我正义感，我对这个人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很多时候基督徒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信主了，然后很多对于圣经很熟了，对于圣经的该做什么我也很守规矩了，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做好学生然后就觉得怎么样自义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是全然的公义，全然的圣洁，一点点都不行，他宁可让他的孩子怎么样失败再重来。然后神是全然的慈爱，神原有怜悯，你们神是怜悯的神，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那个时候是旧的约，现在我们的是新约，神总是跟我们立约。所以今天我们学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不因为任何的情况，任何的借口，不管是那个时候或是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打折扣的， 讲一点人情，通一点人情嘛。神当然有很多人情，他很爱我们啊。这也是我们的难处啦，绝对的公义跟绝对的慈爱，这两个要把它放在一个平衡点上，是我们的难处，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可以像耶稣，他说他到世上来又有恩典，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这两个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当我们让这些世上败坏的性情，早上彼得啊，从彼得书讲的，我们在啊被洁净、被更新之后呢，我们就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就可以自由了。公义有，不会随便同流合污，可是慈爱也有，我们有绝对的那个自由去爱人、去饶恕人，这个是我们所要羡慕成长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到了这个啊。迦南地后的预言，还有看到他们现在马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灭掉该灭的一些敌人的一些我们讲战利品好了。好，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打开你的那个约书亚第七章好了，约书亚第七章。约书亚第七章第一节，对不起，第七章第三节，我们刚才看了第一节，第七章第三节，来，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
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
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才刚刚打完第一仗哦，胜仗，大胜仗之后。”人的人性就出来了，已经怎么样松懈了啊？是谁说的？说两三千人就好。
一探子。
不是神说的哦，是他们自己说的。他们去勘察的人，前面以前还没有过约旦河那个十个没有进去的探子呢，是回来报告坏消息，不可能。现在呢，他们太乐观了，太觉得好，很有自信哈。哎呀，这个城很比起那个耶利哥城，这个埃城算什么？根本都不值得啊忧虑的，两三千人就足足有余了，不要劳累那么多的众民。他认为这是他们的什么？他们的策略，人不用多，所以马上就松懈了。这个松懈呢，其实如果神要用两三千人也没有问题，问题是不是神说的？是他们自己说的。所以我们当我们说我们跟着神的时候，我们是要百分之百的跟，很谨慎的跟。我宁可等，宁可让神来带我。好，所以我们不用忧虑，就像他跟约书亚说，你不要害怕，刚强壮胆，我一定会同在。可是问题是你要跟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个是心里面的不圣洁贪心嘛。还有没有去尊重，一个是贪心，这个事情是没有去听神的话。第二个呢，是没有尊重神的主权，以为我们可以了，忘记的说那个第一仗是神打的，他们没有出任何的兵力就把他喊下来了，忘记了是神的工作。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哈，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要常常记得神的恩典。为什么神要他们立下那些大石头，要他们让孩子知道说这是谁做的？为什么神叫摩西说把上面这个祷告的时候啊，上次在下面打仗的那一次哈，他说呢记下来，让约书亚知道不是他打赢的，是你们祷告神在那边打的哈。所以我们常常要记得，今天早上啊麦牧师的讲道也是这样子，每一天每一天。不是一次就可以用多久啊？一个恩典，我们一个学习，我们每一天继续还要有神的恩典，还有神的同在，不是只有一次就够了啊！神没有给你那种所谓的啊，像那个 insurance 那个保险的哈、啊，好像说一定不是这样的。神说你每一天跟我，你只要每一天跟我，你不用知道太多， 最近有一个姊妹很想知道神的心意，我说你愿意跟神的心意吗？啊，那他说很苦啊，知道神到底什么意思。我说如果神没有让你知道他的心意的话，你就不要苦，你就刻苦你自己跟上神就好了。好，就是好像要违背自己的感受，像早上妈妈是讲，我有时候不喜欢的，我们不认为该这样的，但是我如果说现在我不清楚到底神要我怎么样，我不用知道，但是我只要跟着神走。好，好，那等于说呢，到了这个第三点没有求问也是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啊，搬到第九章，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记事啊。耶稣要在这里多了一个任务，要保护一群人。他不但要帮自己的百姓打，还要帮别人打仗。我们翻到第九章啊，我看我们从哪里来看哈，等一下。好，这个缘由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哈。好，有一个畸变的居民，我们从第三节看一下。第三节看，畸变的居民，当地人哈、啊，当地人听到约书亚他们怎么攻打耶利哥跟埃城，埃城后来也被打下来了，因为他们悔改了哈、啊。之后呢，他们自己很知道这个情况，他们知道说我们认分一点，别打了。可是怎么办呢？他们要用计谋啊，就设诡计。第四节充当使者啊，然后就有一些装成怎么样呢，你们自己去看啊。还让呢这个穿那个旧鞋，就他其实就是在隔壁而已，他就让约瑟亚错以为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很可怜啊，装得很可怜啊。所以有时候诡计啊，诡诈就是有诡计来嘛。这诡计里面呢，有时候是我们试不透的哈。他们来到第六节，他们来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求你与我立约。”他的意思是说，立了约呢，我就不会遭殃了。因为他看到了嘛。哦，识时务是英雄哈，我不要打，我宁可跟你和谈啊，所以跟他立约。结果耶稣有没有中计？耶稣有没有中计？
中了，
中了啊！耶稣啊，当然也有他的啊，他的调查。第八节他说：“你们从哪里来的？”开始问他们的背景哈。他就说：“哦，我们很远的地方，然后呢，听见从你们埃及出来，我们就听到你们所行的事了。我们很佩服你们的神啊。”然后就跟他讲了一串谎言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第十四节，看到十四节，跳到十四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神，这是一个问题。约书亚的失败，刚刚我们看到他的百姓里面不圣洁，然后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在忘记是神在打仗啊。再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没有去求问神。好，我们回到后来，你往后看啊，如果你有时间往后看，就看到说他们要帮他们去打仗了。等一下你就看到后面，再往后面再看，他们约书亚还要帮这个畸变人去打仗，哦，多了一个任务哈。那我们看一下箴言，回到箴言，我们常在看的，我有些经节常常在看的哈，是我自己总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也是常常提醒你们的。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箴言第三章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好，第八节，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哈，我没有再深入的去研究这个为什么用肚脐。哈，其实这个肚脐一开始我们跟妈妈的连接的嘛，哈，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健康的奥秘。啊，你们看有人谁去查一下？我听过，但是很久了，忘了，我没有再去追究。哈，这个就意思是说呢，这个地方有一个你整个全人健康的一个奥秘在那里。
干细胞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干细胞，对对对，跟这有关系。对呀，所以有时候他们存起来，有时候他们说孩子呢要把它存到那个什么银行里面去，以后万一需要的话，它有一个生命的奥秘在这里。好，所以圣经说医治你的肚脐，意思是说你可能病了，你可能缺少智慧，但是呢前面说你只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有一个现象，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一个事情来的时候不要第一个出来就是要怎么办，而是问神说，神啊，我该怎么办。神不会嫌你烦，请我们注意，神不会嫌我们烦，神只怕我们不求问他，不依靠他。神巴不得我们像很小的孩子一样什么都仰赖他，那他如果要训练我们独立，他也会训练我们独立，他不是纵容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约书亚的这种所谓的人性的失败，虽然我们可以说人大概都有这些特性吧，但是神说你，我知道，我了解你有这个特性，我也爱你，我要帮助你，可是你要跟着我的时候，你就要去掉这世上带给我们的败坏。就像早上彼得讲的，有没有，我们要去掉我们所有那些败坏的特性，好像细菌也除掉，病毒也除掉，病态也除掉，然后呢从一个健康，然后跟着神的性情有份，让我们恢复过来神造我们的形象，圣洁仁义真理的形象。所以约书亚，我常常说我们是同性情的人，他走过的路我们可能也会走过的路，但是有一个秘诀，这些人抓着神不放，总是再回到起点，总是再一次，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地方，我说再一次怎么样，再回到起点。好，你的第二点，这个失败的第二点，回到起点。约书亚第八三十二节哈，第八三十二节，刚才你看的那个约书亚第八，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这是在失败之后，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然后呢重申，再次声明神当初所应许的，再次确立他们能够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要有一个更新，好，回到起点很重要。第八章的第三十二节，第八章的三十二节，他说抄写要写字在石头上不容易耶，也蛮要花功夫的，对不对？可是在石头上的话不容易退掉呀，他就好像镌刻在那里一样。约书亚学到了神的话还是一样，没有任何其他的秘诀，再回到起点，神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然后不要忘记神不会撇下我们，神总给我们再一个机会，只要他留你的生命在世上一口气在，他就是在给你机会，就是在 给我机会。我上次提过了，我们今天之所以用很长时间，神在历练我们，在更新我们，在造就我们，是就是要让我们跟他在一起，他很享受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即使失败的时候神还是很呵护我们，这是我们要有的观念。但是神的公义，神的标准不打折的，不会因为我的软弱就打折扣，不会因为有你认为合理的他就认为说好吧，网开一面，不会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约书亚的这个经历， 那我们下一次就把这个完成啊。如果你有什么要分享，我记得上次有谁记得我们在讨论一个什么事情，我说下次我们再谈，你记得吗杨弟兄？好像有，有，然后我们没
有
时间谈，
记不太确切。哦，是讲那个12个探子去探，然后10个人看到困难，看到敌人很强大，
是
耶稣亚和加勒，只有耶稣亚和加勒，他们只看到了主的应许，这里确实是流奶隐秘之地，
是，
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应许，他们说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就是了，你管那些东西干什么？当那10个人说，哎呦不行了，那个人那么高大，一定是完蛋了，
一个是应许，一个是看到实况，看到环境，
神没有跟他们说那里人有多大。没讲，人就是说那里是这个地，其他事你不用管了。
是只听神的就好。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
那我们在讨论什么？好像有一个
困难是
困难和应许，
就是要听神的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只看到了困难，还是看到了应许？但是因为多数的人，我们只看到了这个困难，我们没看到说神说你是可以的。
好，
我们看到了困难。
还有一个好像是没有继续讲，就是很有意思，当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心中都有了神，好吧。这个真的是征战，就像神要不师母向你讲的，先驱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就是这样。
所以OK， 所以没有什么要，如果我们还有什么想要讨论哈，下个礼拜我们有点时间，大家拿出来稍微做个谈，或者说我怎么样从，比如说像这个看环境跟看神的应许的话，那我怎么样可以练习，可以越来越好，这样啊。但是不要忘记，他总是有怜悯，他总是给我们机会，啊，那不要在这个旷野一直绕到后来，绕到很苦，绕到根本没有力气进去了，这个我觉得就很冤枉。
还有一点，这些年来我感觉到就像这个耶稣要这个会众一样，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没什么太多趣味。
是对对，你要知道，你要讲说家庭跟这个哈，就是只要是家，其实教会就是神的家哈。其实创世纪只有一个原则，神说我造了你，那时候只有两个人，我要你们去管理，好好的管理你有的，你的时间，你的关系，好好去经营你现在拥有的。还有第二个，生养众多啊，这个生养众多的意思就是说，也不一定你要生很多孩子，我不能这样讲，因为现在很多人不生很多孩子了哈。但是呢，当然生孩子是一个有形的生养，但是我们教会也一直要有人去传福音，让人家可以得救，对不对？我们这个家也要，就像牧师昨天跟他们讲说，让我们这个座位坐到都要用挤的才坐得下，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养的一个意向，一个我们生养的一个期待啊。所以不管是你自己的生命，或到你的家庭，或到教会的家，或到我们对于这个天国的这种意向想法的话，其实这两个叫那个以家为本嘛，好，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要管理，好好的管理，好好的，不要太大意，不要太好，要用心，然后呢要生养，有时候是生养属灵的儿女，有时候让我的生命可以承传下去，好，一个帮传一个两个四个，这样传下去，就是这样，这是神造我们的一个很重要两个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律哈。好，那我们先去吃饭，下礼拜再来。